就想修改，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人更好一点，怎么样能够把我们里面的善再多发挥出来一点，是不是？都是想用这种方法，神不用这种方法，神用什么？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行了，神用什么方法？你们信主以后，当你们学识信耶稣了以后，教会的同工和牧师到你面前来，你让你做一件什么事？让你们做一件什么事？啊，你们都不记得你们的故事了？啊，当然是做一个学识祷告很重要。当你学识祷告了，说啊，我信耶稣了啊，大家很高兴，下面马上一件事情要办，哎，受洗，受洗代表什么意义？岂不是你们是受洗归入什么他的什么死吗？与他一同埋葬，对不对？然后当你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什么哎，新生的样子，就马上要办一件事情叫做受洗。所以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就是死，就是死。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常常在这种很多地方，我们特别我是从台湾出生长大，在台湾呢，很多人呢，很多这些拜拜的家庭里面，就跟他们的孩子们讲，你们要去教堂可以，信耶稣可以，但是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受洗。你看他们都知道受洗很重要的，他们都知道受洗，因为他们知道一受洗就怎么样，就完了。一受洗就导致这个人怎么样，再也跟我们怎么样不一样了，跟咱没敢过了，跟我们 不同国的人了，跟完全不同了。所以一受洗就表示这个人已经跟以往所有什么都断了，脱离。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方法用的代替，就在赛车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我们要赶快继续赶。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人，就是以诺。我们看以诺这个人，我们读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六章，哦，对不起，第五章二十一二十四，我们来读。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祖沙拉。以诺生马祖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和共同了，神就当取去，他就不在世间了。好，我们请哪一位能够翻到旧约新约希伯来书第七章？有没有哪一位先找到了以后就帮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第五节。好，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能告诉我们说，当神接续他之先已经得了什么？神喜悦他的名分。我们就觉得这里就记载了一句很好，平常如果我们不太没有机会去查的话，我们就不太容易知道这里的意义。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以诺的故事。以诺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主同行？啊，以诺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主同行？六十五岁。那么为什么他到六十五岁忽然一下就要与主同行呢？原因是什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马祖沙拉。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concordance， 需要一些注解书了。马祖沙拉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知道？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听过。马祖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一个孩子死的时候，洪水要来。你们去查圣经人名地名意义汇编，啊，有一本很小很小的书，那里面把所有旧约里面人名字的意义都告诉我们，啊，都告诉我们。马祖沙拉这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人死的时候，洪水要来。好，那么你会发现，以诺生了这个儿子以后，他忽然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他知道这个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地上，他就弃掉什么敬畏的心，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这样与主同行。所以他与主同行是有原因的，啊，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是那天忽然生了一个儿子，哦，这个儿子真的好高兴啊！啊，我们开一个什么，开个感恩机会，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敬虔基督徒。不是的，他有原因的，因为他得到一个启示，他知道这个儿子死的时候 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那个时候他就需要什么敬畏的心，他就这样与主同行。他在与主同行的里面三百年，这三百年中间干什么？圣经怎么说？哎，生儿养女，很奇怪啊。那我们想说要与主同行，你现在发现我们要与主同行容易不容易？我们常常会觉得与主同行应该是怎么样？应该走路看一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炒菜的时候对吗？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就去学什么？学这个劳伦斯弟兄，因为劳伦斯弟兄最有名的，就是又是厨子又是什么？又与神亲近。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属灵格言啊，劳伦斯的属灵格言。所以呢，我们都很羡慕他。啊、哦，很多姊妹都想学习劳伦斯，因为劳伦斯是替当五百多个人的做厨子，那你想他多忙？他一边炒菜的时候怎么样？一边与主亲近、啊，我们觉得这个叫做与主同行。是，其实以诺与主同行也是一样，他与主同行的时候照样怎么样？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是什么？最复杂的事情。我现在能够理解啊，弟兄们上班啊，真的是比姊妹们在家里。教养儿女要什么？要容易一点，因为你们第一有的都是什么？都是比较很单纯的事情。啊，太太们在家里面第一有都是什么？两个、三个，很不容易管理的孩子，而且每天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每天都是一样的，很不容易。在这个里面，以诺就能与神同行。那么在以诺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这样一个信息。好，那我们再看，很快的，我们要看下面一个人物挪亚。挪亚的章节比较多，我就没有一个一个讲哈。你可以看见，挪亚看见神的启示，他就做了一个拣选，而这一个拣选就是什么？要讨神的喜悦，最后神就把他接去，这是他的拣选。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以后，我们讲那个大纲。好，我先把这个历史，他们的历史部分，我先跟你们勾述一下。好，我们翻开挪亚第六章，翻开第六章，我们看挪亚。我们只能很快看一点的细节，我们没有办法仔细来说很多详细的事情啊。我们到第六章，我们读十三节十四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好，我们注意十八节。我先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从基处都要进入方舟。好，我们再来看第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我们翻到第九章，从第八到第十七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立约，并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料。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血肉的活物所立定的永约。我们最后再回过头来，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创造天地的来历，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好，在我们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挪亚。他所遇见的第一件事情，说他在神面前之所以被称为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了，就是什么？他的义，他为什么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因为他耶和华吩咐的他都什么照样去行。兄弟们，你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义， 我们的义。挪亚之所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就是因为什么？神吩咐他的，他都什么？他都照样去行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讲起来是道理蛮简单的，道理蛮简单的。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这样简单，就是什么？听话，神就喜欢你。孩子为什么在你的面前是你所喜欢的？就是因为他什么？他听话。所以呢，你会发现最讨你喜欢的孩子是什么？是听话的孩子。让父母最烦心的是什么？最不听话的孩子。可是呢，我们常常发现，常常不听话的孩子怎么样？哎，就比较聪明。就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什么？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听你的话。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这种矛盾？有，我就有这种矛盾。我两个孩子，一个很聪明啊，那个孩子聪明的不得了，功课也好的不得了，但是就是什么？就是不听话，什么事情就是什么，他有他的意见，跟你争论一遍，辩了半天，然后他什么？哎，他居然做到了，哎，没话讲，真的没有话讲。可是呢，另外一个孩子就什么？很本分。我另外那个孩子本分到一个地步，你跟他讲一，他就做一；你做二，他就做二。你乖不乖？实在乖巧。我觉得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责备他的，可是呢，心里就是一个担心，他为什么老是什么长不大？有的时候觉得说你要出到外面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灵巧一点啊。所以说父母都很为难啊，又很盼望他们什么很聪明，又盼望他们怎么样又听话啊，这个很难很难啊，很矛盾。其实义在神眼前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听他的话。神并没有要我们做一个笨的，神要我们有知识，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能够顺从啊，能够顺从。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神的面前那么宝贝？保罗是一个什么？很聪明的人。可是保罗却是一个什么？十分顺服的人，对不对？保罗的宝贝就在这里啊。我们今天不提到保罗，我们就提到这些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见第一个神的审判。神他必须有审判，因为神是神，他是义，所以他断不能以什么无罪的为什么有罪，他也不能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所以当他看见地上看到败坏的时候，按照神的本性来讲，人的败坏面对神，他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审判，就是一定要审判的。当你在家里立了规矩了，你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当你的孩子犯了这个错的时候，你做父母的第一件事情叫什么？管教。所以现在管教儿女，我现在才学会。我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现在很后悔，但是我觉得还是学功课。现在我在开始慢慢重新回教的时候，很多人就告诉我，你们这边有小孩子的就告诉你们，因为我曾经犯过这种错误。规矩和权威要在什么时候立的？越小越好，越小越好。当他还不很清楚的时候，模模糊糊的时候，让他说就要知道谁是权威。而且就要让他知道权威是什么，是不可以越过的。可是呢，当他孩子越大了以后怎么样，要开始啊，慢慢松。那我就发现我以前就犯这种错误。犯什么错误？就是说小的时候我没有在孩子面前很小就立定很多的规矩跟什么跟权威。我们常常中国人啊，特别是中国人这方面比较厉害，当孩子们啊在地上打个滚啊，调皮啊，或者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吃东西啊，拿个瓢子嘣一下把那个蛋糕嘣打到人家脸上，你知道中国的父母怎么样？哦，好 Q 哦，好 Q 哦，你看这个孩子好可爱啊。其实他在那里啊，他在那里调皮啊，对不对？很多孩子他不懂嘛，他刚开始不懂，你要教他，他拿个筷子咚把它丢在地上，然后妈妈就捡起来放在那，宝宝不可以这样做啊，然后他就怎么样咚就掉下去，你就捡起来，宝宝妈妈说了不可以再做啊，然后他说咚就掉下去，哎，宝宝妈妈说过不可以再做 OK， 你再搞 OK 什么意思？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然后他又掉下去，他还什么啊，高兴一笑一笑，然后我们在旁边心想，哎呀，你家这孩子好 Q 啊。 然后我们顶托怎么做法？哎，就拿走了。然后孩子怎么样？哇，大哭大哭，哭得不得了，然后又把什么条根给他，他拿以后什么就丢了。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事情上，那些教育我们的啊，那些教育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越小什么，越少孩子，越小越少孩子。所以你们现在有小孩子的哈，特别注意，像我们这些做叔叔阿姨的，我们要小心。常常我们这些做叔叔阿姨都是人家的什么，人家的绊脚石。你知道孩子都喜欢谁？哎，孩子都喜欢叔叔阿姨。只要叔叔阿姨一来，是怎么样？所有的规矩都没有了。对，我们要负大的很大的责任啊。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审判就是当地上满了强暴的时候，按照神的公义来讲，神的审判是什么？是必定的，是必然的结果，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当神看见一个义人的时候，他就为他预备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双手，双手。而且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个词出现，什么？立约。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字，我们都请我们特别注意立约这一件事情啊。你看神他的审判临到世界，可是呢他又看见有一个义人，他为了要拯救这个义人，他就为他们预备一个什么双周啊。在这个审判的里面，这个义人得救，他必须要在哪里？他必须要在双周的里面，他才能够什么从这一些的审判中越过出去。可是当神要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却与他什么立定一个约，说我要什么拯救你。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很奇怪，神啊实在是，我有时候常常想不通，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当你要跟一个人立约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现在你们要买卖房子哈，你们买卖房子，弟兄姊妹，你们很多人都买卖房子，买卖房子都要经过一个什么？title company， 怎么样？对不对？一个公证人，对不对？公证人。然后呢，什么叫做 open escrow？ 什么叫 open escrow？ 你们买了房子说，哦，我们现在要 open escrow 了。然后呢，什么时候几月几号要什么？要 close？ 什么意思？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那个 broker 就替你怎么样？替你去什么？找贷款，对不对？然后他说贷款的时候要看什么？确定你的什么？确定你的 credit， 把这些事情全部都什么调查好了，然后再找到一个 title company 的人，是第三者，而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作为你们两个立定合约的一个什么一个公证人，然后你们才什么才立定你们的什么合约，对不对？在这个之前，两个都有一些的责任要负的，买方要去找一个inspector 来，这 inspector 来以后就替你怎么样检查所有的房子，然后这个时候是你什么可以，这个时候是你可以挑金拣肥的时候啊。你跟他讲说啊，这个窗子漆掉了，你要给我重新漆一漆。哎呀，这个颜色不对了，太脏了，你要给我弄干净。啊，这个地毯我不喜欢，请你帮我换个地毯。啊，你看那个水龙头在漏水，请你要什么帮我修一修。然后呢说啊，这个什么地方 work 不好了，请你怎么样帮我弄一弄。那么他为了要卖房子，所以怎么样他都替你一口答应，什么都替你，要不然的话就告诉你，好了，我不管了，我给你2000块啊，你算一算，哎，我自己修到了500块就好了，啊，赚1500，好，就答应了，对不对？很多人都这样嘛，哈，很多人都这样。那么另外那边人他就开始怎么样调查你的什么 credit， 看看你付得出来付出来，你能不能够贷到款。两边都在什么这 check， 你 check 我，我也什么，我也 check。等到你觉得，嗯，我们可以有什么，有相当的信任的，最后我们才怎么样，才 sign。你知道神都跟什么人立约？神都是跟那些最没有 credit 的人立约。你有没有发现？而且神每次都什么，甘心情愿的，他都先立约了，拉着我们的手跟我们立约。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怎么样跟我们立约？你知道挪亚他从方舟出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献祭，献祭完了以后怎么样？就种地，种了葡萄园。第一次出产的葡萄园，他就怎么样？他就喝酒喝醉了，然后就什么？就赤身露体。 可他们想生为什么要跟我们这样的人立约？ I really don't know。 如果说有原因只有一个，神的话是爱我，因为他什么，他早就已经定义什么要拯救我，神已经定义要拯救我。从这四位里面，我们看见罪怎么样让我们堕落，而基恩怎么样为我们预备，而且在亚伯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已经看见了一点神的预备以后，他就向神产生了一个什么，产生一个爱慕，并且在那里有一个什么，在以诺的身上看见一个拣选，而在挪亚的身上看见一个什么，神恩典的预备。因此我们今天先摆在这里，我们还有四个人物我们要来看。我们把这四个人物看完之后，我们就忽然的就会领会到一件事情啊，神在这个八个人物中间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一连串的事实，而这个一连串的事实就跟我们今天蒙恩拯救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好，如果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回去再去看，我把这个创世纪里面大概历史的事实告诉你们，然后你们看见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整个创世纪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然后从其中里面你们找出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分两个段落，看这两个段落，一个是太古的历史，一个是族长的历史。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啊，这个是用事实，历史的事实来分别，而下面是用四个人物，而你上面你也可以用四个人物，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四个人物来做一个代表，然后把他的历史的事实列出来。那么从这个里面来看定，我们才说创世纪是受到神的主权，从他的救赎从他的创造和他的救赎，我们都看见神主权的安排和预备。好，看见神他主权的安排和预备。那我们从这，今天我们先看四个太古时代的这个族长，我们就看见亚当、以诺、亚伯、以诺还有谁，挪亚。而且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很有意思，圣经常常把一些最早的人物摆在一起，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你们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亚当有一个最早的人物可以读。亚当的最早人物是谁？亚当的最早人物就是什么？幕后的亚当。好，一个是先前的亚当，一个什么？幕后的亚当。亚伯有一个最早的人物可以读，亚伯的最早人物是什么？是该隐。而且我们刚才略过该隐那一部分没有读的，就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的该隐就变成了整个世界文明，或者叫整个世界文明起什么的源头。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有几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什么呢？什么什么祖师，什么什么祖师，什么什么祖师，对不对？他生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叫以诺，他生下这个以诺就马上给什么呀？马上建一座城了，就以他的儿子为什么？为名字。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该隐的后代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娶了两个太太是什么？就是从该隐的后代开始。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文明的起源，或者讲说世界，我们看见好像所谓发展经济各方面的起源，你发现都从哪里开始啊？很奇怪，都从该隐开始。所以为什么世界这个观念跟神是什么相对的？你们若爱世界，爱什么？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这世界有什么不好？好，这个呢，我就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但是给你们，让你们去读哈，给你们一点兴趣，让你们去读。然后呢，你会发现以诺也有一个人可以对照去读的，就是他的儿子马土沙拉。好，你们可以去对照读，你们发现很多很可以读的。那么挪亚，好，挪亚的对照就是跟那个整个的世代一个对照。好，跟整个的世代一个对照。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太古的这四位，太古的四位，然后我们明天我们再继续讲下面四位。祷告，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最后我们感谢你啊，把圣经留给我们。最后我们也感谢你把许多的历史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从其中去看见你的动机，也看见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来就是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但愿这一些所留给我们的话，我们从其中能够得到救恩的启示，让我们里面有智慧，知道我们该当怎样的拣选和跟随。所以愿主你来祝福我们，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有一个心，可以渴慕来从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求你祝福我们，把明天的机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阿门。